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当中真的是不断的引导带领我们，使这个教会能够不断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话语的大能， The power of our tongue。 因为上周分享了如何用祷告来改变我们的氛围，今天呢，我就要继续来分述，来阐述有关话语的大能。那么因为呢，话语是神赐给我们大能的武器，我们从来或许没有想过，哇，我们说话也能够成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武器吗？那你要想到，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都是用他口中的话语来成就的。那么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3到7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你看到神说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将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了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你看到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是用他口中的话语所造成的。所以你接下去如果看创世纪第一章以下，所有都是神用他口中的话语所造成的。那么直到造人的时候，是用他的地上的泥土所造的，其他都是用他口中的话语。那么在诗篇33篇第9节，他那边就讲到说，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什么就成就了啊。那个而且会永远不改变啊，命立就立，他会 stood firm。 所以你就看到话语的力量是何等的大，神的创造是用他的口中的话，还有用他口中的气来造我们。那么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他就讲到说，因为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出来的啊，不是 fairy tale 啊，不是神话，不是 fairy tale， 是什么啊？是 by God's command， 因为他说有光就有光，是借着神的话造出来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你就这里作者就很清楚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清楚写说，这个诸世界是照着神的话所造出来的。他说呢，我们呢这些受造物也是按着形象，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话语也有全能。在彼得前书第3章10到12节，当然在诗篇里面也有这段经文，一样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他说，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怎么样，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在圣经里面，这里讲到谁是那些行恶的人呢？就是口中出恶言的人。那么就算他们祷告，神说他不喜欢听他们在讲什么，因为呢，他们的所说和他们的所行并不合一。所以为什么神说要我们每一个受造的物都应当怎么样，要口中要说这些赞美的话，说体恤的话，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那么这一段同段经文呢，也在诗篇34篇12到16节，你们有机会的时候再去翻。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的话语也有这个全能。所以很多人呢，当他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话语也有能力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误用了神给我们话语的权柄，以至于 常常自己遭受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的话语已经划定一个界限，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会再来看哈。所以你这边就看到神的话语是我们在属灵征战中得胜的利器。那么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来，预备，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呢，不只是我们自己说话要注意，因为有权柄、有能力，更是若是你知道怎么运用神的话，哇，那你真是厉害了啊！所以你就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啊，讲很多废话、闲话啊，这个咒诅的话、不该讲的话，到处在讲，可是呢，却不知道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就是为什么这边我没有扣出来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又讲到，所有的这个你的全副军装的装备里面都是守的，但是只有一样是攻，可以攻打仇敌的，那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道就是两刃的利剑，哇，比你以为真的去拿什么刀剑还要厉害。你说真的吗？神的话有这么的厉害吗？他说这个利剑啊，是能够刺入剖开人的骨节、骨髓、灵与魂，所有都能够剖开。所以与其讲你自己的话，还不如讲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一发出去就像利剑一样，叫人的心能够回转来归向神。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怎么样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手中的利剑，成为我们圣灵的宝剑，让我们能够不仅改变我们的氛围，更是能够制胜仇敌，得胜有余。 Amen。 所以我们就要来学习，来操练我们口中的话语。那么第二张 PowerPoint 呢，我就和大家来讲一些，我就列了一些要谨守自己的口，不说以下无益的话，也是那个没有帮助的话，没有帮助的话，就是你讲了啊，然后我们一个人啊，一天都讲很多话，但是你如果讲这些无意义的话，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就看看我们到底，有时候我们自己录音一下，我们到底讲多少废话，你懂我意思？讲多少没意义的话啊，而且那些话呢，并不能够使我们得帮助，更不能使听到的人得帮助。在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箴言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语。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他说：“我们的生死都定在舌头的权下了。”喜欢讲话的人呐，他说你就会吃他所结的果子。你讲了什么东西，最后你就收什么东西。哦，你说真的吗？有这么厉害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如此啊。那么首先呢，这些丧气、泄气、丧胆的话，我们不要说啊，就跟自己说，我们不要说泄气、丧胆的话啊，泄气、丧胆的话。那么因为我列出来呢，但是我不想要多说这些啊，但是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就是让弟兄姐妹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落入仇敌的诡计里面，落入圈套当中，以至于呢，你不仅没有办法对你自己的生命有帮助，并且你还要吃他所结的果子。这种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情，就尽量少做。在这些当摩西差派这个十二个探子去探勘神所应许的之地的时候，那个所谓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那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十个报恶信， 两个说我们足能上去，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就是加勒以及约书亚。可是其他的人呢，却在众人的面前报恶信，并且说丧胆泄气的话。他们呢，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想的，他们里面的惧怕使他们说出丧气丧胆泄气的话来。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即使拿了葡萄要用两个人扛得回来，即使你拿了很多当地的出产，都可以知道那是个好地方，神所应许的真如同神所说的牛奶与蜜。但是人因为信不过神的应许，就推翻神所说的话，而用自己的意见来断定他们所碰见的情况，所以以至于呢，就无法进入神所已经要给他们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泄气丧胆的话千万不要说啊。那么我们呢，应当是怎么样？应当要泄这个仇敌魔鬼的气，对不对？不要泄自，不要长他人的威风，泄自己的这个勇气。所以我们应当要攻击敌人才对。第二个呢，谎话跟虚浮的话，在诗篇里面，在箴言里面当中都有告诉我们说，求主来帮助我们。他说，因为呢，当这些讲这些油嘴滑舌的这些话的时候，那个不能得神的喜悦。这是大卫他深深体会的，因为他看见在他的周围当中没有说诚实话的人了啊。他说，虔诚人都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也没有了。他说，人人向邻舍说谎话，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大卫知道神不喜欢说谎话跟说虚浮话的人。在所罗门所写的箴言智慧书里面，他也一样的体会。他说呢，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言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口吐谎言的假见证、被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那么总共有七样，对不对？七样里面有几样占的是嘴巴所说的话的？有三样，是不是？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七样里面就有三个跟嘴巴有关系，跟话语有关系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舌，因为神不喜悦。所以你就看到大卫知道神不喜悦，所罗门也知道神不喜悦说谎跟讲虚浮话语的人。第三个，讲怨言或恶言的人。那么又回到民数记里面，那些人呢，那些百姓呢，他们不只是这个看到了经历了神迹奇事，过红海最伟大的神迹，也他们的心也不改变，吃了玛拿吃了这个鹌鹑，还是不能改变他们的心啊。他们就是怎么样，就是喜欢发怨言，一天到晚碰到什么事情就是不高兴啊，就有可挑剔的。你就知道有些人当他常常发怨言，他就不快乐。你就看这种人就是不快乐，如果知道感恩的人，他就会喜乐。你懂我意思？并不是因为他哇住华宅开名车，家里存款有多少，银行存款有多少，他才会快乐。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啊，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世界上面很多这些住豪宅开名车家里有很多钱的也不快乐哎，哇，很多都还很忧郁症哎，还有很多问题嘞。为什么？ 你就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够买给你快乐。只有从神而来的真实的喜乐跟平安，才能够安慰你的灵，才能够使你的心满足。所以为什么不要喜欢发怨言啊？常常喜欢发怨言之后呢，就喜欢发恶言，他会跟上帝生气耶。有的人会生上帝的气耶，你说真的吗？啊，有啊，你都看一看这个民数记十四章哈，27-35节啊，这些人呢哈，为什么这些人呢？当然在前面了，就开始在这个，其实从第二节哈，14章第2节，他说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就彼此说啊，你看他们讲一讲就影响了，就像瘟疫一样，就影响，然后就影响别人了啊。你看本来是一个人讲就可以影响别人，就变成大家一起说啊，我们干脆换一个首领啊，我不喜欢这个做摩西、亚伦做我们的领袖，换人做啊。你看多厉害啊！摩西就算有各样的神迹，还前面行了十灾哎，啊，还有神亲自的与他同在耶，他们都不满意这个领袖耶，还说换个人，我们干脆换一个首领好了，回埃及去吧。所以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会众面前，而且呢，约书亚还有加勒也在他们当中撕裂衣服，请求他们说，真的我们去看过的那块地是好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不要怕那地的百姓，神不会亏待我们的，而且我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你看到相信神应许的人，就鼓励他们不要背叛神，但是心中真的是有怨言的人，想要发恶言的人，就开始怎么样，有很多的抱怨，而且很多的举动。结果呢，不管怎么说怎么劝都不听，都不听。你看到摩西后面还讲了很长的一段话哦，摩西呢后来呢就对神说，真的神，因为神也很生气啊，他说11节，神就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们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就对神说，请你饶恕他们，赦免他们的罪，求你既然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地，就请你按着你的应许把他们带进那地。结果神呢回应摩西的话，他说呢，这些人呢，因他们即使看到了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表示他们不是只是发一次怨言哦，他神说讲了十次，所以呢，我呢，他们不让他们进去，这些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有另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去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后来呢，这些后来神就对摩西、亚伦说，这些恶会众，27节了哈，就是刚刚这恶会众向我所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他就讲到说，这些呢从20岁以外以上向我发怨言的有多少人啊？有60多万人啊，哇，全民运动啊，哇，那所有的人都发怨言，你就看到多可怕，本来一个笑就变成全团都怎么样，都受到影响，一个开始发怨言，两个开始发怨言，变成所有人都发怨言，结果所有人都不能进得了迦南地，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你说上帝是明察秋毫的，他知道谁发怨言，他知道谁没有发怨言，他说只有这些人可以，只有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他说，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 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大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所以为什么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说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所以你就知道发怨言可不是一件小事，发怨言最后变成发恶言，是神所不喜悦的，而且是很生气的。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要谨守我们的话语，因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在马太福音5:21-22，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有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成名，都要当我们这个骂弟兄啦，或者向弟兄动怒啦，都难免受审判。那么这些呢，都会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为什么这是耶稣提醒我们的？他说虽然这些人，一般人说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为是要那个犯法的杀人的才是受审判，即使你骂别人向弟兄动怒的，都会受审判，都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谨守我们的口舌。第四个，闲言散布纷争的人，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神不喜悦这些散布纷争的人，在12:36-37，同样马太福音，他说那些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些话都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马拉基书3里面，在神的面前有一本生命册，也有一本纪念册。生命册记载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名字会被登记在生命册上。纪念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所说所做的事情会登记在纪念册上，把我们所说的话定我们为义，也把我们所说的话定我们有罪。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以为谁知道我们所说的谁知道谁讲了什么，但是呢，神会像一个这个真的是一个 recording 一样，录音机一样，会把那些话放出来给我们看。那么污秽淫词妄语戏笑的话当然更不当说，在以弗所书4:29那边有讲到，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只要说随时说什么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如果听见的没有办法让人听见得益处，就宁可不说。所以我们要说哪些积极正面的话呢？在5:3-4，接下去他就讲更多哈。他这边讲说要说感谢的话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还要说什么感谢的话，这是正面的，这是积极的。你有没有看到哈，在今年5780年，本来呢是用口宣告的一年，但是今年我们却进入全球要戴口罩，把你的口全部封起来，不能讲话。你就看到仇敌很厉害啊，当我们开始用我们的口来宣告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很大的翻转跟震动。可是当我们都不能讲的时候，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他不只是要我们 social distancing， 完全要保持距离，但是呢他也要让我们不能讲话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看到我们怎么用信心来突破这一切。那么咒诅自己或他人的话也不要讲啊，在雅各书3:9-10，为什么呢？雅各书3:9-10，他说我们呢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跟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是不应当的，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口去咒诅其他的人， 或咒诅自己。因为呢，当你所说的话呢，其实在雅各书可能我在后面有讲哈，在雅各书里面呢，他就会讲到说呢，当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其实在第六节哈，他说舌头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他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好像当你话语说出去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生命的轨迹，你的生命就好像走在一个命运里面。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我的命怎么会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事情就这样子成就了？因为你怎么说，你就断定了这个好像在一个灵界里面让你的这个命运成为这个样子。他就会，因为你看在英文里面其实是讲得更清楚哈， set the whole course of his life on fire， 让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旅程，一个进程在火当中。如果你说错话，你就让你自己的生命就走在这个轨迹当中，好像逃不出这个话语的一个权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当我们认罪悔改，奉耶稣名破除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咒诅。 Amen。 所以不要咒诅自己，更不要咒诅他人。很多人常常说以前我说过啊，对不对，我们本来就说我高兴，我好高兴啊，然后就说我高兴死了，对不对，我累死了，我忙死了，什么东西都是死死死，对不对。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个形容词，想要表示说非常的意思，那你就用非常啊，不要喜欢用这个，好像这个，那常常就是无意之间就咒诅自己。那更是有些人真的是咒诅自己，常常就觉得哎呀，我大概不能怎么样了，哎，我是怎么样，常常有什么事情马上先画地自限啊，我绝对做不到的，好机会绝对不会临到我的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不，绝对不可能的。当你每次这么说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仇敌可乐的嘞。他说对呀，我早就希望他这么讲。因为当你每次这么讲的时候，表示你就不能相信上帝是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不可能的地方成为可能，可以使水变为酒，可以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那位上帝。如果你相信别人说哎呀，现在经济不景气，根本没有希望，你就说什么，但是我相信我的神绝对可以为我开路的，我的神绝对为我预备的，我的神绝对为我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的。每一次用你的信心来宣告的时候，事就这么成了。我告诉你，你常常不能想象你的话语有何等大的权柄，但是你常常在吃他所结的果子，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除非我们改变我们说话的习惯，说话的用词，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神所赐的美福。 Amen。 并且我们也不要论断控告别人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罗马书都有讲到有关论断人啊，有关什么叫论断人，不要论断人啊，因为你论断别人，神也会用这些话来论断你，或者你自己也会被人家用这段话来论断，那么甚至于你可能自己也落在那个罪里面。那么启示录里面就特别讲到呢，说十二章九到十节，为什么我们不要论断人呢？他说呢，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就在哪里啊？被摔在地上，就在我们这边，对不对啊？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都已经来到了，因为那摔下去的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呢，仇敌所做的就是昼夜控告我们。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昼夜的来敬拜神、来祷告神，因为他们这些黑暗的权势是没有停止在神的面前控告你的。 那么在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五节，就看到魔鬼在大祭司撒加利亚，在约书亚的面前，在约书亚的面前来控告他，说你看他穿的衣服这么脏，这表示是什么？表示是他犯的罪，表示你看这个人根本就配不上做一个大祭司，他都有一些对，但是我们人本来就不完全。然后呢，撒旦就在神的面前控告这位大祭司。那结果呢，神呢就差派使者把他的污秽的衣服脱去，为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并且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为他给他职务，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来侍立跟服侍。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穿上义袍， Amen。 所以当黑暗的权势每一次在控告你，你不配，哎，你根本这个做得不好，的确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确是不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得上神的救恩，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 Amen。 所以我们要让神的恩典来覆庇我们，让神常常穿上耶稣基督，常常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让他的能力来覆庇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仇敌的伙伴，不要 partner with devil， 我们要 partner with God， Amen。 我们要与神同工，而不要与仇敌做这个他的伙伴，来这个在这个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社会里面，国家里面造成许多纷争。相反的，我们要凭信心用口来与神同工。好，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呢，他就讲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确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出来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来的。那么三十九到四十节，那么他就说呢，这些人在许多的见证人当中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也就是在我们的之前，摩西啊，哇，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个大卫啊，所罗门啊等等，挪亚呀，好多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都在看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呢，虽然还没看到好像神完全掌权在全地，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在启示录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世界的结局，已经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必然要掌权， Amen。 所以我们凭信心要来宣告，要来宣告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口来宣告神的应许。那么怎么样呢来宣告神的应许呢？就是呢，首先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凡寻求他的人。第二个，要用口来宣告，用你的口说出来。在哥那个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神告诉这个约书亚说呢，你要百姓怎么样，六天都要围绕这城一次，对不对？就回营去了，六日都是这样行，到第七日的早晨，他们就要怎么样，他们就要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他们要说什么，他要不要他们用口啊，要用口。这时候他说，前面六天都不要讲话，这些百姓很听话都不讲话。他到第七天的时候，绕了第七次结束的时候，你们要嘴巴开始宣告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当这个二十节的时候， 好，到了第七次，好，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他们呼喊什么？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我们了。 Amen。 所以他们是有呼喊，他们呼喊什么？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我们了。他们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倒塌。这是我们最看过最戏剧性的打败仇敌跟攻城的策略，用他们的声音击破所有的坚固营垒，而且是有形的城墙全部倒下去，号角声宣告得胜。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成为他们最大的武器。 Amen。 因为他们宣告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宣告还没有看见的事啊？要的，对不对？他们那时候城墙还没倒塌，哎，但是他们一宣告的时候城墙就倒塌了。所以当他们每一个人都用信心来宣告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在这里所有黑暗的权势都要倒塌，所有的仇敌都要被践踏在我们的脚底下。当我们每个人都用信心来宣告的时候，事情就会这样成了。今天仇敌虽然可以借着疫情让我们把口封起来，让我们不能再说话，甚至于呢，让我们都不能，真的是这个很多时候我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人说了这些丧胆，说了这些咒诅自己的话。那我常常呢就看到说呢，这个连前几天，对不对，连川普总统他都承认了，他说他在 Twitter 上面都太容易 tweet 得太快了，所以常常还 tweet 别人的，对不对？ tweet 得太快就得罪别人，而且弄错了。还有说，他说我有事都没有读完哈。所以这个就是雅各书里面说怎么样，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你不只是说话，当你在那个所谓的媒体上面 tweet、 Instagram、 所有 Facebook 转得太快的时候就可能弄错了，写得太快的时候就可能弄错了。这也是你说话哦，你不要以为是用手啊，那也是代表你在说话，因为它代表你在想什么。所以每一次你弄得太快的时候，你就可能弄错了，就会给仇敌有机会来攻击我们。那么的确雅各书说，我们如果在许多人呢在这个口舌上都有过失，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讲话？ Amen。 让我们的讲话能够管住我们的舌头，就能管住我们的全身。所以我们要用信心，要用口来宣告。宣告什么东西？宣告神的应许。因为宣告神的应许就是一把利剑。 Amen。 当你宣告神的应许，神的国就要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他就讲到说，在神的话语那个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什么？是的。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谁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对你来说都是是的， It's yes, amen to you。 所以你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你要相信神的道，每一句借着耶稣基督所释放出来的，因为你借着耶稣的名来祷告，所有的话都是是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段经文呢，在约翰福音16:23-24，他就是说，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什么，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15:7-8，他也说，这个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两段经文就跟刚刚哥林多后书1:20所讲的一样，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当你奉耶稣名来祷告，当就会看见事情成就，成就的时候就叫父 因我们得荣耀。 Amen。 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奉耶稣名来祷告？所以当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奉主的名来祷告，来宣告的时候，就会看到事情成就。所以宣告是要大声，是要说出来，不是默默的，不是小声的，不是暗地的，不是躲起来的。宣告是大声，而且宣告是要讲出来，用你心里的力量，凭信心宣告。你就知道约书亚带领这个团队去攻耶利哥城的时候是大声宣告。所以宣告必定有它的力量。凡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我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 Amen。 我们必会看见神的国降临，必会看见仇敌被捆绑，黑暗被捆绑，疾病被捆绑，所有的压制被捆绑，所有的这些纷争被捆绑，所有的淫乱被捆绑，所有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都要奉主的名捆绑，并且奉主的名宣告神的旨意跟国度降临在这里。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口来与神同工，用口来宣告神的应许？第二个，我们用口来做什么呢？第二个，我们用口来敬拜赞美神。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口来敬拜神。今天呢，你看到仇敌呢，让我们无法聚集来敬拜，聚集来赞美，这也是他的诡计。而且呢，你也看到有一些教会，当在开始聚集以后，开始这个敬拜以后，就因为唱诗的问题，很多人就突然说，哎呀，这个又感染了，那个也感染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又说啊，教会也要小心啊，啊，很怕唱诗啊。你要晓得，他就是不止封你的口，而且他还要封你赞美的口，封你敬拜的口。你有没有看到仇敌的诡计是一而再，再而三，让你不能把你神赐给你最有力的武器无法使用？因为呢，你要看到当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他说以色列，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刚刚我们前面所唱的诗歌，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不赞美的时候，神就好像那个神的宝座设立在哪里呢？当我们开始赞美神，欢迎神，而且渴慕他的同在的时候，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在诗篇149篇第六节，他就说呢，当愿他们的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什么称赞成为手里有两刃的刀？因为当我们称赞的时候，就是手中有圣灵的宝剑，有两刃的利剑。当我们称赞的时候，要让仇敌无处可容。他本来可以在这边窜来窜去搅扰我们，可是当我们欢迎神的宝座在这里，神在这里的时候，仇敌就没有立足之地。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口来颂赞我们的上帝，要来大声的来宣扬神的作为？每一次你颂赞的时候，你心里的力量就会刚强起来，忧郁症都没了。我可以告诉你，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喜乐的膏油就会来浇灌你，会来医治你，会来释放你得自由。所以当你用口来赞美上帝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得胜。在历代志下啊，讲到约沙法王，有没有他们派这些所有的这个敬拜团队在前面的时候，当他们说称赞神说因你本为善，你的作为要直到世世代代都要来称颂你的名，当他们在说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一切的仇敌。这就是实际我们看见，当他们赞美上帝的时候，神派伏兵。哪来的伏兵啊？哪来的伏兵？他们自己的兵都没多好，都紧张的要命，对不对？那个就是天使天军全部出动，配合你的赞美，因着你的赞美而来的。当你在赞美的时候，那些天使就在等着神，哇，那些天使在等候神的命令。 Ready? Ready? 当他们一说上帝一定得胜的，我们一定得胜的， 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他要率领我们得胜。当你这么一宣告的时候，这些天使就好像在等在那边，神说 Go， 他们已经说了，所以他们就砰砰砰下去。他音乐这边怎么讲，他们说他们设立歌唱的，唱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你看到是赞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约押人、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他们怎么打败的？我都没看到什么军人出来，对不对？天使，神就派他的天使天军为你的缘故征战。你用赞美能够变成在神的这一边，你用抱怨你就站到敌人的军营去了。你可以选择要赞美神，站在神这边，用信心来宣告神的应许，来歌颂他的名，还是你要选择用沮丧、用抱怨、用一些这些恶言来站在仇敌的那一边。胜败在你的口中，神必定为你差派伏兵击杀一切黑暗的权势。 Amen。 所以当他们比那些敌人彼此在被击败之后，而且他们呢还又彼此自相击杀，你看到这个是整个本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的征战，但是却用属灵的策略得胜的经历，得胜的见证。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用口来称赞美神？那么当然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希拉的故事见证我们也听过很多遍。那么第二点呢，以敬拜带下神荣耀的同在。因为呢耶稣在地上，他告诉这撒玛利亚妇人说，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寻找怎么样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他说以后敬拜不在这山上，不在这殿中，随时随地你可以敬拜上帝。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就带下神的同在在你所在的地方。当你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时候，真的用你的灵来向神献上感恩，向神献上敬拜，把你对他的爱献给他，把你对他的渴慕献给他。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用真理、用神的话来敬拜他。当如此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当中。因为神在全地找这样的人，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会彰显他荣耀的同在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见在撒母耳这个首先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约瑟，约瑟他的一生非常的坎坷，原本是这个非常受宠爱的，可是没想到被兄弟卖了之后呢，又被这个首先被卖作奴隶，之后呢又被人陷害，之后又一关一关的。但是我们先看 Genesis 哈，创世纪，那你就看到他呢，唯一他的生命当中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神的同在啊。他呢在第三节的地方哈，他第二、第三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你看到有神同在的人，他就什么百事顺利。我要你看见，当你真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把神的同在带下的时候，你会看见你做事顺利。因为他主人见他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与他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那么在21到23节，他即使下到监狱里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其实在前面他在波提法的家里，他也是在主人的眼前蒙恩。 所以有人同在的人，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个是什么样？有恩宠 ，favor。Second， 他会做事顺利，凡事顺利，因为神的同在使他凡事顺利。所以当即使他到地狱，不是他到这个监狱里去了，他被关在那个地方，他人家也忘了他，可是呢，他还是有神的同在。所以你看到，即使我们人生的命运并不如我们所预期，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很窘迫，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很这个碰到一些困难，被人家陷害，因为约瑟很明显就是被人家陷害的，那有人的恶谋来对付他，但是他抓住的一点就是神的同在。当他有神的同在，神就施恩给他，并且呢，他在这些人的面前蒙恩宠，并且凡事顺利。所以你看22节，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下手下所做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见有神同在的人会蒙恩宠，还有做事顺利。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6章18节，他即使是一个少年人，他说有人就推荐这个大卫，他说我看过一个年轻人哈，善于弹琴，是大能的勇士，说话合宜。你看到大卫他有一个特点叫什么？说话合宜，他 speaks well， 所以他不会乱说话的。所以你就知道大卫明显的他在他的口舌上面有被操练，而且他洁净他的口，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耶和华也与他同在。那么你就看到这个大卫有这样子的特征。那么18章12到15节，那么虽然大卫受到扫罗王的嫉妒，扫罗王的追杀，但是呢，你看到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你看到没有？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害怕他。所以你看到大卫是一个怎么样？非常精明的人，做事也非常顺利。 Amen。 所以有神的同在，当我们在敬拜在赞美当中设立神的宝座，而且让神的同在使一切黑暗所有的诡计都不得成就。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赞美敬拜神？第三个，要凭信心用口来祷告神。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祷告，那么我今天就不再多说，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要宣告神的国降临，要祷告神的国降临，而且呢，我们要持续祷告直到事情成就为止。那么在路加福音11章9到10节，耶稣就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如果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或者是你求 with the wrong motive， 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里面。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为着神的国度来求，我们就一直祷告直到神的国度降临，像那个一个寡妇一样，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那个不义的官，为他伸冤为止。所以耶利米书那边也讲到，只要我们祈求神，专心寻求神，神就必赐给我们。而且33章3节也讲，要把那又大又难的事向我们启示。 Amen。 其实今天我们就是遇见这些又大又难的事，但是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担忧，继续祷告直到事情成就为止。第三个，要靠着圣灵以方言来祷告，这是神 赐给我们的口另外一个方言，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武器。借着，因为保罗说要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就是在圣灵里面的感动里面说出神所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语言。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到15节，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所以我们不只用我们的口悟性来祷告，也要用我们的灵来祷告，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用我们的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要操练用我们的灵来祷告神。 Amen。 让我们的方言能够不断的被神来眺望，并且呢也求圣灵赐给我们方言的恩赐，因为那所说出来的更是利剑，能够击退一切黑暗的权势。所以他说呢，我要用我的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让我们的口来与神同工，宣告神的应许，敬拜赞美神，并且用口来祷告神的国度降临。 Amen。 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来操练，一定会看到美国被翻转过来，全球一定要看见神的国降临在这里。阿们。好吧，这是我们最后用主导文一起来宣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愿神祝福每一位，愿神的平安与每一家每一个人同在。